弟兄姐妹平安，上帝祝福你们。我上次提到，就是我会讲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三部曲。上两次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也讲到成圣。那么这次我们是最后一步，就是说是受苦、苦难与荣耀。佛教说众生皆苦，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受苦。所以今天你在这世上，你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足，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我们都在这世上，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都是在受苦。所以我们如果看图片上这个小女孩，我们看她很小，但是她就知道流泪。我们在想，她也一定在受苦，她也有她的苦难。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上面，我们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有很多的空难。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航空有两辆飞机就失事，然后一辆到现在还找不到在哪里，然后一辆被打下来。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有台湾的飞机发生了意外，然后有六十几个人死亡。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国的河南，然后有大旱，然后很多人在这因着这个旱就受苦。我们也知道在加州也有大旱，很多人受苦。我们也知道，就佛罗里达的橘子，佛罗里达的橙子，然后因着的橙子树生病，然后减产，有三分之一的减产，很多人受苦。所以我们今天会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这一批基督徒，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一群基督徒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写给哪一群基督徒，但是我们很确定他是写给一群基督徒的，就是这一群基督徒是正在苦难当中，是正在受苦。他们是在苦难当中，然后希伯来的作者写给他们这个书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劝勉他们，说就我知道你们在受苦，我知道你们在受苦，但是你们在这苦难当中，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不可退后，你们要有忍耐，因为那退后的必致灭亡。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它的主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在受苦。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章32到34节，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一段经文，可以翻到这一段32到34节。然后在这里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就是我知道你们当初你们蒙了光照之后，你们所受的大的苦难，所受的大征战，所受的各样的苦难。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在受苦，但是你们要回想过去，你们在蒙了光照之后，蒙了光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成为基督徒，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们所受的这个大征战，你们所受的这个大的苦难。然后在33节他就说，你们一面被毁谤，毁谤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做的事情，没有做的错事，然后就是被泼脏水，然后算到你们的头上。你们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这那些被亏损的人。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在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就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尼禄王，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皇帝。大概是在公元前七十多，大概是在公元70多年的时候。然后尼禄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皇帝，就是在他统治的时候，有一次，然后罗马这个城市发生大火，所以烧毁了很多的建筑。那尼禄作为一个皇帝，他没有说派人去救火，那相反他在别的地方却大兴土木，他要建造宫殿。所以很多人就在怀疑是不是尼禄放火烧了这个罗马，因为他要想建一个新的罗马出来，所以很多人就去怪罪尼禄。但尼禄这个时候他在这种压力下面，他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所以他就说是基督徒放火烧了罗马的城市。因为当时基督徒在罗马这个帝国当中，在罗马城市当中，他们是很在罗马人的当中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他们是很神秘的， 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尼禄就说是基督徒放火烧了这个罗马城市，所以当时罗马人就有很高的呼声要去追讨基督徒这个责任。然后尼禄就抓了很多的基督徒，然后把他们很多的基督徒把他们扔在那个，就是今天如果你去罗马，你们都一定要去参观那个竞技场，就是把他们扔在那个竞技场当中。所以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你们遭患难成了戏景。成了戏景的是什么意思？成了戏景就是说，就是把你们放在一个公众的地方，然后把你们放在一个公众的地方，让你们当众受羞辱。所以当时的很多基督徒就是被放在那个罗马的竞技场当中，然后当时坐在上面有很多罗马的人，他们都在那里欢呼，希望基督徒然后被受逼迫，然后受患难。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在当时就被这个狮子吃掉，然后被野兽撕掉，被野兽撕碎。所以说你们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我们在看到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受的这些苦。那尼禄也把很多的基督徒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想到一个很残忍的办法，就是说他用那个稻草，然后把基督徒捆起来，把这人捆起来，然后做成火把，晚上在他的宫殿里面把这个火把点着，然后供他享乐。34节提到，就是说你们的家业被人夺去，你们的家业被人夺去。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当时因着这个信主的缘故，然后因着这个信主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就丧失他们所有的财产。我又想到我们今天在我们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其实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警察来到他们教会当中，然后把他们的电脑拿去，把他们的车子拿去，把车子充公，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他们说他们是分法聚会，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所以的话教会的财产没有办法以一个教会的这个组织的名义存在一个教会的账号里面，没有像我们在美国这样，他们必须存在一个个人的账号里面，所以警察就有这个名义说你们是非法集资，所以他们可以以这样的理由把你的教会的财产全部拿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我初期的教会他们所受的这些逼迫，所受的这些苦。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人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人在想，就是说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会很多事情会顺利啊，所以我们会很多事情会一帆风顺，所以我们会兴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会受更少的苦，我们受的苦或者我们不会受苦，但其实上却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四节，他说的就是说，他说这个世界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然后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敌对的环境当中，然后世界恨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然后耶稣也说，就是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一样。同样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的1章29节，他也说到，就是说你们成为基督徒，你们受召成为基督徒，是你们受召不但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是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受召成为基督徒，就是意味着就是与他一同受苦。所以这个可能和我们今天的观念有很多的，可能和你的观念有很多的差异。有很多时候你在想，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应该祝福我们，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有很多的一帆风顺。所以我有一个弟兄，我有一个弟兄，有一次的他是个很爱主的弟兄，有一次他来到，他和我们交谈，然后他就谈到，我们就问他的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他以后想做 business。然后我们就问他，就是说你为什么想经商，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说 我经商以后我可以赚钱，我赚钱以后我可以帮资助那个支持教会的服事，另一个方面我可以去荣耀神，我如果成功了以后我可以荣耀神。当时我听到以后我心里面就在打鼓，我说这个可能不是从神来的，可能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是按照这种逻辑说，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在事业上成功了以后，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之子啊，我们成为或者成为总统或者成为这个权贵的人或者是成为富足的人，如果是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才能够荣耀神的话，我们去看圣经上的例子，我们去看早期教会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十二个使徒没有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因为我们发现十二个使徒除了约翰之外，十一个使徒都是被杀的。我们发现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雅各是被砍头的，保罗也是被砍头的，多马是被枪刺穿然后最后被烧死的。即使约翰最后一个人能够活下来没有被杀，他在罗马的时候也被灌毒，但是神保守他没有让他死掉，因为神要留下他去写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看，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我们觉得我们成功了以后才能够去荣耀神，我们觉得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才有说话的分量的话，我们会发现十二个使徒没有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但是事实却相反，我们却发现十二个使徒在这世上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为什么能够荣耀神呢？他们没有做到皇帝，他们其中没有一个人做到皇帝，其中也没有一个人是达官贵族，也没有一个人是个成功的商人或者成功的什么成功人士。他们能够荣耀神，就是在他们在患难当中那个生命所发出来的那种馨香，在患难当中那种对仍然的那种喜乐，在患难当中仍然的那种盼望，是这种馨香，基督的馨香，让他们能够去荣耀神。我有另外一个弟兄，他是北大法律系的博士，就是前几年他来费城做访问学者，然后在做访问学者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信主，与他同时信主的有另外两个弟兄，然后过了几年他们就回去了，回到国内，然后与他同时回去的这三个弟兄一起回去，然后结果我们就发现，就其他另外两位弟兄都很顺，他们都很容易找到工作了，然后一位弟兄也找到女朋友，所以他们都很顺，他们生活都很顺，但是发现其中这位弟兄他的生活就非常不顺。他的那博士论文写了好几年也没有写完，啊，他与他原来女朋友也分手了，原来女朋友是不信的，他们分手了，但是后来也找不到一个新的女朋友，所以有一次他打电话，打电话他给我说，他心情上有些软弱，他说我现在就是很挣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这么不顺，我这么倒霉。我为什么发现成为基督徒以后会这么的不顺呢？就我的我的博士论文也没有写出来，写了好几年也没写出来，我发现什么事情好像都不顺。他觉得我是在羞辱主名，我没有荣耀主，没有荣耀神。那我告诉他不是的，我告诉他神让你经历这些患难其实有他的美意。很多的时候不是说你成功了你可以荣耀神，我们发现在历史上没有几个人，就是说我至少我没有发现哪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神在他身上得到荣耀的。我在这里想与大家分享守望教会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守望教会是在2009年，他们因为没有聚会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被迫然后到户外去聚会，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约定一个地方就在这里聚会，是在一个公园里面或者公共场合里聚会，说星期天大家都来到这里聚会，然后所以星期天他们都去那边聚会，但是警察知道，警察不允许他们去聚会，所以他们去一个就被抓一个，然后被扔到拘留所里面，被关在拘留所里面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但是他们在拘留所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在拘留所里面，然后向里面的罪犯、向里面的犯人、向里面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可能还就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向他们传福音。结果他们在拘留所里面就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然后拘留所的那些看管的人还是在里面的人都很欢迎他们来，都很尊重他们，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在波斯顿遇到一个姊妹，她是守望教会出来的，然后她每天就会更新这些消息。然后后来她回到北京去，然后她就被抓了，然后被投到拘留所里面。后来那个上面就有人说啊，她终于如愿以偿进了拘留所了。然后前几天就是这一次，这是他们最近的那个户外聚会的这个通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祷告，就是说他们有几位弟兄被抓到拘留所里面了，他们教会为他们的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他们没有说就是说让他们快快的出来，或者是没有说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怎么样的成功或怎么样，但是他们在这里说，我们看就是说，他说求主与他们同在，啊，赐给他们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他求主赐给他们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然后求主赐给他们充足的恩典，让他们在艰难困苦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忍耐和盼望。求主的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发出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借着这馨香之气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是怎样得到荣耀的，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的那个盼望，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从天而来的喜乐，当别人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能够闻到那个我们身上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神就被荣耀。下面就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苦难，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至善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如果在他无所不能，那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苦难？为什么我要受苦？那么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给出这个原因，但是我会用保罗书信的一些内容来解释这一段，来补足这一些。我并不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知道这个原因，只是说他这不是他的重点，他没有写出来。但是今天我会用保罗的一些句子来，保罗书信的内容来补充这些。为什么会有苦难呢？就是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受苦，为什么人要受苦。然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很多的宗教与哲学。我们说佛教就是这样产生的。佛教的佛祖释迦牟尼，本来是印度的一个王子，他是在王宫当中长大，他从小没有出过王宫，所以他就结婚生子，一直到他结婚生子他没有出过王宫。他有一次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以后看到老百姓都在受苦，他说百姓的疾苦，这个就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些老百姓在受苦，为什么这些人民在受苦，他的子民在受苦。然后他就对他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他就决定要去找出这个答案，所以他就离开他的，抛下他的妻子，抛下他的儿子孩子，然后去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去寻找这个答案。很多年之后，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我成佛了，我知道了。”佛是什么意思？佛就是说我感悟了 ，I'm enlightened。所以佛不是神的意思，佛就是说我感悟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答案了，我知道人为什么受苦。那佛教是怎么解释人受苦的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就是说佛教会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对不对？其实佛教里面这里面的色指的是物质，它的意思就是说，佛教是说就是一个终极的存在是那个空，那空是那个终极的存在，所以其他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坐在凳子上面，这个桌子，还有这个讲台，还有所有的东西的存在，都是那个空幻化出来的，都是像。啊，都是这个幻象，所以这些都不是真实的，那只有那个空是真实的，那是最终极的存在。所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人自己也是空幻化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苦难，是因为我们去贪恋这些不该贪恋的东西，所以我们去所以我们会有喜怒哀乐，是因为我们去贪恋这些东西。但所以它的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说我们要回到那个空去，回到那个终极的存在，那个空去，所以会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这个地步，那其实上佛教这样的讲法，它其实上是否认苦难的存在，它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苦难是不存在的，苦难是一个幻象， 那么苏格拉底其实也有类似的类似的言论，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想法。苏格拉底他是说，就是说人的一个本能上，我们是追求幸福的，我们是追求快乐的，所以人的在这世界上的任何的做，他做的任何的事，任何的选择都是出于这个本能。今天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会把他自己割破，会在身上打很多的洞，你们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好像不是这样，但其实上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去减轻他的痛苦。但是苏格拉底又说，就是说我们人的快乐是不依赖于这个外在的存在，不依赖于外面的东西的，我们只依赖于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所以他说，一个人即使被放在那个铜牛的肚子里面，下面用火烤，他也可以很幸福，他也可以很快乐。所以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种酷刑，就是说古希腊有一个很残暴的王，然后他就把他造了一个铜牛，然后铜牛的肚子是空的，那么他把敌人放在铜牛的肚子里面，然后下面用火烤，用火烤的时候里面的人不是很痛苦，他发出那个嚎叫声，然后经过铜牛这个放大，就成为好像牛叫一样，然后这个王他就很快乐。苏格拉底说，就是说即使我在这个铜牛的肚子当中，我也可以很快乐。那其实我们会发现，但其实苏格拉底和佛教一样，他们是否认这个痛苦的存在，他们认为这个苦难只是一种幻象啊，是否认这个苦难的存在。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是怎样的去解释这个苦难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创世纪的前三章。所以我们又要回到创世纪的前三章，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前三章是非常重要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提到，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然后吃了伊甸园里面的果子。亚当和夏娃犯罪。在第三章就提到，由于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然后神咒诅亚当，神咒诅夏娃，神也咒诅这个地。然后在三章十五节就提到，就是说神对夏娃说，我必要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我必要加增你怀胎的苦楚。然后神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必汗流满面，你必须在很辛苦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工作的这么累，我们才能养家，才能够糊口。那么神又咒诅这地，他说地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亚当的缘故受咒诅，所以要地要生出荆棘和蒺藜来。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的罪，亚当和夏娃的罪，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第一个后果就是说，我们的人成为一个破碎的人，我们人成为破碎的人，我们的本质上被玷污，我们本质上被破坏，所以我们就倾向于犯罪。我们倾向于犯罪。第二个后果就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破碎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的苦难，我们今天所有的苦难，一个原因是，或者是我们的罪，由于我们的罪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别人的罪造成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破碎的世界造成的。在我们罗马书的一章28到31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词，就是这样不好的一个词来形容人的罪。所以28节他说，他就既然人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存这个邪僻的心，然后在后面就说他们的心里面就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然后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就是背后说人坏话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词来形容人的罪。所以因为人的罪，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和睦，我们人与人之间就互相的争斗，然后互相仇恨、互相争竞，然后互相嫉妒。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看到一个国家攻打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在世上的战争，还有很多的这种苦难，很多都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我们今天看到伊斯兰国，就是说在伊拉克国家里面，看到伊斯兰国这些恐怖分子，然后他们怎样把这小孩子，你看那么多小孩子，他们都把他杀掉，那小孩子把他砍头，然后把他杀掉。 我们就会想，这人为什么坏到这种地步？那么这是一个原因，我们的苦难是由于我们的罪造成的，我们人与人间的这种罪。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破碎的世界。那么今天你开车在 highway 上，你的轮胎会爆掉，啊，这个不是别人的罪，这是以为这个世界不完美。今天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被细菌感染，这个也是以为就是这个世界不完美。所以今天你的房子，然后你的房子可能会发生火灾，你的房在飓风的时候，你的树可能会砸到你的房子，这些天灾，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所以我们也在受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所以造成了后果，就是说一个破碎的人和破碎的世界，然后因着破碎的人和破碎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会受苦。当然苦难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没有办法来讲清楚，因为我知道的也有限。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这个好的消息就是说，所有的苦难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救赎了。已经被救赎，神可以使用这些苦难，可以使用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然后可以把这些苦难变成祝福。在诗篇84篇说，就是说当他们去西安朝见神的人，他们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神要把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必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神可以把苦难变成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三部分，苦难的意义。那苦难的意义我会分三部分来讲，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说苦难可以建造一个人的品格，第二个苦难就是我们经过苦难之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安慰别人，第三个就是苦难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标记，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标志。在罗马书的5章3到5节他这样，在罗马书的5章3到5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在患难当中，你们要以为喜乐，你们要欢欢喜喜。那我们在患难当中怎么能够欢欢喜喜呢？那个患难当中那个痛是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在患难当中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要生出忍耐来，然后忍耐就会生出老练，老练就会生出盼望，有盼望就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苦难它会产生我们的人生上的这些品格，可以建造我们的品格，建造我们的品格。同样在雅各书的1章2到4节，他也提到，你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也就是说你们在百般的患难当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你们在患难当中要以为大喜乐。我说这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呢？但是雅各在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经过各样的试炼，然后就生出忍耐，啊，你们要忍耐到底的话，你们就完全了，你们什么都不缺，你们就达到一个就完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苦难能够建造一个人的品格，建造人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也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见彩虹。我在每日灵粮上看到一个小故事，他就说一个年轻人，他拥有一片果园，然后在春天的时候，这果园开了很多的花，然后后来结出很多的小苹果。然后这个年轻人他就每天到教会里面去做礼拜，他就坐在教会的第一排，然后很认真地听牧师讲道。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牧师发现这个年轻人消失了，不见了，所以牧师就心里很疑惑，说这个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个年轻的身上，他不来教会了。所以牧师就去探访他，牧师问他，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年轻人说，上帝不好。他说上帝不好，这个上帝不爱我。牧师说为什么这么说？那年轻人说，就是我有一片果园，然后他结了很多的果子，然后今年我有一个大丰收，我要有一个大丰收，但是在前两周，然后忽然来一个大风暴，把我的果子全部吹落了。所以他说上帝不好，上帝不爱我，上帝不祝福我。然后如果作为这个牧师，你应该怎么回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牧师想了一会儿，这个牧师又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说，上帝爱你超过爱你的果园，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个苦难，要通过这些事情来建造你，来建造你的品格，这个正是上帝爱你的一个标记。 这是上帝爱你的一个标记。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也有一些话，比方说我们中国会，我们中国人会说，就是说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家都应该听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个宝剑的话，你要让它锋利的话，你必须使劲的磨它，磨它。然后你要想有一个锋利的宝剑，你必须它必须经过这些，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这些摩擦，它才能有它的锋利。我们孟子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行拂乱其所为。”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天要使用这个人的时候，必先就是说让他筋骨劳累，必先就是让他饥饿，然后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每一件事情，神都与他敌对，行拂乱其所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去敌对他，都去与他敌对，拆毁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就是说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建造他。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一段时间经历，我在星期五也给大家分享，就在那段时间当中，神就是与我敌对，然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拆毁，然后我去筹办这个圣诞晚会，但是神就不祝福，然后我建的这个小组，神最后就硬生生的把这个小组从我的手上拿掉。神就是要敌对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神要敌对我，但是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祝福我们，他使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被建造起来。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说，但我不是说每一个家庭教会都这样，我只是说普遍来讲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缺乏领袖，我们缺乏家庭教会的领袖，所以就是说，很多家庭教会都是从这个查经班开始的。刚开始有个查经班，十几个人，然后到二三十个人，然后当中一些年轻的弟兄啊，然后因为他们对主很热心，然后很追求，所以就被放在这个领袖的教会领袖的岗位上面去讲道，然后去带领这个教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没有经过那个火的试炼。他们生命没有经过苦难的试炼，所以到后来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当这教会开始蒙神祝福的时候，开始成长的时候，然后教会领袖之间就开始彼此的勾心斗角，就开始抓权，然后就开始那个就是立各自的山头，然后教会就会产生分裂，然后走下坡路。那么我们在杭州的教会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领袖他们很热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已经预感到这个事情发生。那结果后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分裂，然后他们和老弟兄就分裂。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就是说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就是说，教会他们很爱主，他们确实很爱主，他们对主的那个心确实是真的，但是里面会掺杂一些东西。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经过那个火的试炼，生命没有经过火的试炼，所以神给他们的祝福他们承受不了，神给他的祝福承受不了，反而成为他们的试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苦难当中可以建造一个人的品格。那么第二点，就是在苦难当中可以去安慰别人。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4-6，他这样提到，就是说我们经过苦难，神就安慰我们，我们经历苦难，神安慰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去安慰你们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在苦难当中的人。所以在6他又提到，就是说我们受患难了，是为了你们的安慰，然后我们受安慰了，是为了你们的安慰。前段时间前一周我和我太太之间有一个争吵，我们吵架，然后吵得很厉害。我太太后来她说，就是说她后来这样形容，她就是好像是扒了一层皮似的。我们当时确实蛮痛苦的啊，特别是我太太，她很痛苦。但是后来我们听说就是说陈牧师和师母他们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那师母很多师母也经常是以泪洗面，所以我们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大得安慰。那我们不是说我幸灾乐祸看到师母那个样子我们就大得安慰， 我们是说，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他们也经历同样的挣扎，也经历同样的痛苦。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陈牧师和师母之间他们的搭配是多么的和谐，然后多么的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将来，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就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大的安慰。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之前也带一个小组，带个小组里面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姊妹，当时我太太怀孕。当时我太太怀孕在家，所以她不能跟我一起去那个小组，所以都每次去带领那个小组都是我一个人去。那我太太在家就她就很痛苦，因为她知道那里面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姊妹，所以她就很痛苦，她很挣扎，然后也整天是以泪洗面。但是后来就是说，这些姊妹然后成长起来，他们结了婚以后，然后他们有些姊妹也把他们的家庭打开，然后去在他们家庭里面有这个查经小组。然后这些姊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丈夫，他们也担心他们的丈夫，然后他们的小组当中也有年轻漂亮的姊妹，他们也担心他们的丈夫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能够去安慰他们，我太太经常和他们沟通，然后就能用她的经历去安慰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安慰别人。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苦难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标记，基督联合的标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苦难可以建造一个人的品格，然后经过苦难我们可以安慰别人，但是这些东西的话没有办法，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没有办法在永恒当中产生一个价值，没有办法与永恒挂钩起来，只有在基督里面这些东西才能够在永恒当中产生一个价值，才能够与永恒挂钩起来。苦难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标记。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7章14节，我刚才提到的那段经文，那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就是说世界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在后面耶稣又说，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耶稣在这里就把他门徒的苦难、基督徒的苦难与耶稣的苦难联系起来，把他的门徒、基督徒与他自己联系起来，正如这个世界恨我一样，耶稣是这么说的。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的1章24节，他是这样说，保罗这样说就是说，我现在经历这么一些苦难，我在苦难中欢喜，因为我是为教会受苦，为基督的身体，为教会受苦，好补足基督受苦的缺欠。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时候就很疑惑，难道基督受苦不够吗？我们不是说基督的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吗？但为什么说基督受苦还有缺欠呢？但其实保罗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并不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不够，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他的头脑当中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概念，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耶稣是教会的头，这是整个一个身体。那么头受苦了，身体也要跟着一起受苦，头受苦了，身体要跟着一起受苦。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受苦是这个基督受苦、基督身体受苦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受苦补足了是为教会的缘故，为基督身体的缘故，补足了基督受苦的缺陷。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受苦，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罪、自己的罪，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受苦为了基督的名的受苦，是补足了基督受苦的缺陷。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就是说大的一个包的身体的一个概念，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概念。那么基督来到这世上，他经历了两个阶段。你们在威斯米斯特那个信仰告白里面，我或者小妖女问答里面，我会看到基督来到世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他的降卑，他本来是那个高天至高者，在那个诸天至高者，他与神同等。啊，有神的荣耀，但是他放弃这些东西，他就降卑来到这个世上。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成为一个皇帝，也没有成为达官贵人，他生在马槽里面，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在这世上三十三年，耶稣说就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街上看到很多流浪汉，他们就住在桥堆旁边，耶稣当时就住在，每天晚上就睡在那个城门口，睡在那个城墙根上。然后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当作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作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下入阴间，这是他的降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他降卑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开始他的高升，他基督的高升，即高升这个过程。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被神升高，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最后要来要审判死人活人。所以我们在看到，就基督在这个世上他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降卑，然后一个是升高。那么第一个过程的代表就是基督的死，第二个过程代表就是他的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6:5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腓立比说的那个，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是在他降卑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高升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是在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是在他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基督经过的这两个过程，我们都要经过。基督经历过的这两个过程，我们都要经过。我们作为基督徒，都要经历这两个过程。这个是在罗马书的8:17在这里提到，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与基督一起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的，我们是同受产业的，我们与基督一起同为神的儿女。那么在这里有个条件，他不是说你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这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在后面提到，你如果看英文你就很明白，他 provided that， 就是这是个条件，就是说这是个条件，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与基督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与基督的联合是在与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荣耀的形状、高升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在同样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所以就是我们与他受苦的形状上联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既然在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也必定在他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必定在他荣耀的形状上联合。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罗马书的8:17，在那里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将来也会在他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的10，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10:30。在希伯来书的10:34-39，在这里说到，就是说我们在天上有那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有一个大的赏赐，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大的赏赐，然后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这些都是我们将来会得到的。这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有大的赏赐，有一个长存的家业。亚伯拉罕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当时出乌尔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家业，他有很多的家产，但是他放下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就跟着响应神的呼召，然后就出去了，他不知道要去哪里。那神带领他到迦南地，神跟他说，就是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没有得到那个迦南地。但是在希伯来书的11，我们看到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知道在天上有一座城为他存留，这座城子不是人所建造的，是神的手所建造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美好的盼望，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受苦，我们在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在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哥罗西书的3:3-4，他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在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到将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在他荣耀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到，就是我们的荣耀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荣耀的生命现在是隐藏在那里，在这个世界上是隐藏在那里，是没有显现出来的，是隐藏在基督里面。当基督显现的时候，当基督在末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在荣耀当中显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与基督的联合是在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在他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这个荣耀的生命是隐藏在那里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显现出来的，世人是看不到的。那么反过来说，就是说在这世人能看到的是什么？是能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是在他与受苦的形状上，在与基督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是已经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这个是隐藏在那里的，这将来有一天要显现出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他荣耀中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今天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受苦这个就说明将来我们一定要是在荣耀当中与他一同显现的。所以有那个长存的基业，有那更美好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然后有神的应许，然后在那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你们不要丢弃那个勇敢的心啊，你们不要丢弃那个勇敢的心。所以你不要退后，你们要忍耐，你们在患难当中要忍耐，不要退后，因为你们退后，我的灵就不喜欢你们，我的心就不喜欢他。我们有一个姊妹，我太太上次周五的时候也分享过，就她是在一个基督，我这个姊妹她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啊，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出生长大，但是她的世界观没有被转变过来，但她还是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所以她很多时候她在找朋友的时候，她就看不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看不上教会里面的弟兄，然后他对我们说，他就说教会里面的弟兄没有好的弟兄，啊，没有好的弟兄。他其实不是没有好的弟兄，因为你想想看，那些弟兄都是刚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又刚刚工作，然后都是租的房子，那确实是没钱，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好，他们有一个对神有一颗这样一个追求的心。但这个姊妹看不上他们，觉得他们没钱没有势力，然后看不上他们，觉得他们不好不出色，所以他就说他要到外面去找，他到外面去找，然后他就与那个银行行长去约会。他不但自己去约会，他也带着别的姊妹去约会，他就带着别的姊妹与银行的行长去与这些外面的成功人士去约会。后来他就如愿以偿嫁给银行行长，然后他邀请我们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然后向我们的姊妹显示他们过得是多么的好，他们多么的舒服，他们家确实是比较好，确实比较舒服，确实有钱，是这样的，啊，所以当时我们的心里面就很挣扎，我们的心里面就很难过。我们想，就是神啊，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兴起？你为什么不显出你的容，显出你的作为来？但后来就是这位姊妹，他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祷告说，我们只是在心里面这么说。那有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他就被一辆越野车撞了，他被越野车撞了，住在医院里面一个多月。住在医院里面一个多月的时候，她的丈夫没有经常陪在她的旁边，她丈夫是派人来看她，她丈夫在外面还去做她的工作，那个时候的生命都快死了，但是她丈夫还在外面做她工作，是派人来看她。然后她之前说她丈夫多么的爱她，然后我们在那里就看到很多东西其实是她的包在那里的。那后来就一个多月之后她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我们是相信有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手在他身上，也在我们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靠着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盼望你们都是靠着信心能够在苦难当中忍耐，在苦难当中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些苦难要建造我们，神借着这些苦难要祝福我们，神要使用我们。 所以最后我有一个总结，我对我今天的讲到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有苦难，每一个人都有苦难，不管你是小孩还是老人还是年轻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富足还是穷苦，都有苦难，我都或多或少都有苦难，都会经历一些苦。但为什么有苦难呢？为什么有苦难？今天我们看到佛教，看到别的哲学，希腊的哲学，他们都是说这苦难是个幻影啊，其实你心里觉得没有苦难，那就没有苦难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苦难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那在苦难当中的痛苦是真实的，是真实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苦难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人犯了罪，人犯了罪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和破碎的人。所以这个是造成苦难的一个原因，造成苦难的原因。但是神可以把这个苦难变成祝福，神可以把那个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泉源丰富之地，可以用秋雨之福遮盖这谷。神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在苦难当中，神可以借着这苦难来建造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品格。然后我们经过苦难也可以去安慰别人。但我们看到这两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两就不信的人也可以有这样的祝福。但是如果你的祝福要存到永恒当中，在永恒当中有价值，必须在基督里面，必须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苦难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标志。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我们在受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荣耀的形状上，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在今生今世，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在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个在荣耀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荣耀的生命才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那今天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心里面所存的盼望，因着这个盼望，我们所产生的这个喜乐，就成为基督的馨香，是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这个馨香之气就会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最后我想用哥林多后书四章的一段经文来与大家一起来勉励。哥林多后书四章最后这一段经文，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丧胆，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要丧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这宇宙的主宰。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也知道你是坐着为王的。主啊，今天虽然重水翻腾，天父啊，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在苦难当中，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加我们的力量。主啊，不要撇下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的手常常搀拿着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在苦难当中建造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些苦难变成一个祝福。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